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像这首歌当中唱的一样，想让你牵他的手一辈子不放开呢？这首歌曲来自周董周杰伦，叫做《简单爱》，是他的一首很老的歌了。但是如果你是影子一直以来的忠实粉丝听众的话呢，你就会知道这首歌是影子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因为我觉得爱有的时候就应该很简单，虽然我们的小情绪总是会很复杂。Hello， 各位好，这里是天龙大道里逃不出的小情绪，属于你和我的小情绪。我是影子，你们好吗？都有人说感情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一种东西吧，可是呢，它又却是一种最简单的东西，它来自于我们的内心本源，是一种发自内心简简单单的一种感受。所以有的时候人真的是会不自觉地被感情牵着走，就是因为它太简单了，你无法抗拒。事实上这个世界上很多复杂的东西都会被人下意识的给排除意识之外，因为太复杂了，我们想不明白想不通，然后你就会选择不去想不去看见。可是简单的东西却反而会很容易的映入我们的眼帘，这就是为什么黑色和白色这两种最简单的颜色会是经久不衰的颜色。所以爱情、亲情、友情，不管是哪一种感情，都应该简单一些，发自本源的去爱吧，也许就是这样。今天呢，影子也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应该说这个故事也是简简单单的。这两个人不相爱，可是他们在一起了，一起来听听看故事吧，或许当中也有属于你的那份心情。在我走过的每一座城市，都有这样一群人，我们在归家的末班车里听他们的声音，感受他们的故事，然后猜测这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夜班 DJ 应该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或许他只是一个比我们下班晚一些的人，他用自己的情感讲着别人的故事，他最亲密的伙伴应该是耳麦和话筒，他为我们精心编辑着每一档节目。当我们还在批判他的语调是否得当的时候，他已经被自己的认真感动得泪流满面了。收起他的背包，离开高耸的电台，街上偶尔会有行色匆匆急迫回家的路人，他有时会抬头望眼夜空，拖着孤独而悠长的背影，一步一步朝黑夜里走去。或许夜班 DJ 就是这样一个人。很感谢蓉蓉的这段文字，让影子读起来有一点在读自己的味道。而他这篇文字 《我们不相爱》当中的女主人公，也是一个夜班 DJ。 我的朋友 M 号阿拉蕾有半年的时间都在做夜班 DJ， 替其他部门一个回家生孩子的同事代班，不单是带夜班，还有他自己的午班新闻、下午班新闻。我认识他的时候， M 雷只是个会吃饭、睡觉和工作的机器人，从睁开眼睛就来单位工作，从准备素材到上节目，从白天到黑夜。那时候我不常听电台广播，听朋友说 M 雷是一个蛮拼的女孩子，声音很好听，最大的特点是从来都像牲口一样在干活。在一次朋友聚会的时候，我终于见到了 M 雷，是一个长头发齐刘海，有一点肉肉，漂亮又可爱的女孩，和牲口的形象实在相差甚远。我说久仰久仰，他说客气客气。我以为 M 雷应该是一副疲惫永远睡不醒的形象，结果他的样子一点也不像受工作所累，阳光朝气，像极了刚毕业对一切充满热情的小姑娘的气质。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 M 雷看了一眼表，迅速往嘴里扒了几口饭就走了。朋友也看了一眼表说，到卖药的点了。当时我以为朋友说卖药只是随口一说，过段时间以后我才知道朋友的话其实是非常特别以及很负责任的。在 M 雷工作的电台里，有一档十分受老年人欢迎的节目，叫《孟老师拔罐》。节目开始由主持 DJ 做一个热情洋溢的铺垫，然后把孟老师给请出来，由孟老师给听众们讲解腰间盘突出是怎么一回事，说说看脖子酸痛应该吃什么样的药。据说很多济南人都知道这个孟老师，每十户老济南就有一户人家买过他的罐或者他的药。 M 雷很幸运，他带的晚班就是主持这么一个著名的节目。 M 雷站在这么大的一个平台上，他的声音和名字应该会被一群大爷大妈所记住吧。认识久了，我和 M 雷慢慢熟络起来，他给我讲他工作的见识和丑事儿，开心的不开心的都会向我倾诉。我慢慢习惯了一个人开车的时候打开电台，有的时候听听音乐，更多的时候喜欢听电台 DJ 透过声音的播放器把声音传过来，温柔的、铿锵的或者倔强的。我想他们一定和 M 雷一样，渴望在城市的某一个角落里有人认真听他们讲话，听他们谈心，感受他们的情感，体会他们走过的路。 M 雷问我，你有买过药吗？我坦白地摇头，我从来都没有那么晚下班。 M 雷装出一副有些难过的表情，对呀，没有几个人那么晚回家的，即使有，匆匆赶路的人也不会认真听我的节目。后来有几次我专门守在电台前去听他的节目，可因为他的声音持续的时间实在太短，稍微溜个神或者上个厕所就错过了。朋友们拿他开玩笑说，今天没听到 M 雷的声音，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打了个喷嚏。在 M 雷的节目里，他好像不是主人，而是一个短小且容易被人忘记的路人。 即便如此， Emily 每天都很卖力地做她卖药的节目。每一天，在我们的思绪都已经变得浑浑噩噩的时刻， Emily 拍拍自己的脸蛋，让肌肉放松一些，这样说出来的话轻盈且有穿透力。他小心翼翼地戴上耳麦，微笑着对即将熟睡的城市说，大家好，我是代班 DJ M 号阿拉蕾。 M 蕾也有他的理想，或许谈不上是理想，是一个小小的愿望。他希望能早一点找到一个像是从书里面走出来的男孩，温文尔雅，书香扑鼻。我告诉 Emily， 书香扑鼻的话，出门左拐，学校图书馆里的那个大爷。 Emily 撇撇嘴，哼，走着瞧，我一定可以找到。在数不清的日与夜里，坚持理想的 Emily 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几件事儿：吃饭、工作、睡觉和小男人。一个书香扑鼻的男人。我们一致认为，像 Emily 这种夜班 DJ， 下了班只能接触到司机大爷和卖夜宵的已婚大妈。他应该豁出这张老脸去相亲，各种各样的男人，大海捞针，多捞他几次，总能捞到符合心意的。结果 Emily 丧心病狂地拒绝了我们的好意，依旧闷着头卖药，卖完药抬起头欣赏城市月光，像每个恨嫁女青年一样，享受着迷人而寂寞的孤单。后来在一次朋友聚会中，有人有意无意间给 Emily 介绍了一个男孩认识，叫谭前。男孩长得很好看，但身上没有书香味道，因为他是混金融圈的。我对 M 雷说，混金融的没啥不好的吧。 M 雷装出一副经验丰富的模样，常在河边站，难保不湿鞋，万一他以后满身铜锈味那怎么办呢？你看还叫什么钱，俗气。我反驳他，那你怎么保证你的理想男孩会一直保持着书香气呢？要不你发明种那种味儿的香水，随便往什么男人身上喷喷得了。 Emily 无言以对，陷入沉思。那一次聚会， Emily 因为要回电台卖药，早早撤退了。和 Emily 一起提前离开的还有一个人，做金融的男孩谭前。谭前问 Emily， 姑娘你去哪儿，我送你。 Emily 马上戒备起来，沈台不通路。啊，真巧，顺路得很。 Emily 被拉着和朋友又聚了几次会，每次谭前都在场。每次 Emily 提前离开的时候，谭前都恰巧回单位，并且顺路送他。一次 Emily 到电台门口的时候，弯下腰认真地告诉谭前，我爱的是那种书生气质的男生，你有认识的请介绍给我认识哦。谭前握着方向盘愣了一下，说，我爱的是那种身材火辣的妞，你有认识的也请介绍给我哦。好，走，不送。在漫长的夜班节目中， Emily 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等，等孟老师介绍完他的养生心得并和他的观众互动结束后， Emily 再闪亮登场一分钟，华丽的来个结束语，嘴一张一闭，药卖完了，节目也结束了。那天 Emily 走出电台的时候，谭前的车已经停在了大厦楼下。 Emily 有些惊讶，谭前摇下车窗，嘿，身材火辣的妞儿。 艾米雷低头看了看自己。你什么时候能介绍给我？艾米雷脸一红。没有，没有这么快了。我开玩笑呢，我加班做标书，刚好结束回家的时候听到你节目也结束了，所以觉得你应该这个时间会在这里。见艾米雷还有些疑惑，谭前解释道，真的，我的单位离这很近，哎，就在那儿。艾米雷弯下腰顺着谭前指的方向望去，有一片大厦林立。哦，那么晚安了。谭前从车上跑下来，挡住艾米雷的去路。艾米雷一愣，姑娘，你可不可以帮我买一套拔罐的那个东西？你是不是扛钱扛得腰酸背痛腿抽筋啊？哎，不是，是家里的老人腰酸背痛腿抽筋。有一段时间，艾米雷经常可以见到金融男谭前，因为谭前总是背着一大堆问题来求助于艾米雷，比如给家里人买罐、买药、买礼物。艾米雷告诉谭前，其实买药这种事儿，其他朋友也可以帮到你。谭前说，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是专业卖药的。更多的时间里，艾米雷是在网络上和谭前打交道。当艾米雷坐在空荡荡的大厦里上节目时，他能感觉到有隔壁的大厦里有一个和他同样认真工作的人。或许在工作的间隙里，谭前会停下来打开电台，调到他的频率，听听他的声音。朋友们慢慢觉得 Emily 和谭前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于是质问他，你们是不是相爱了？ Emily 边翻白眼边摇头，不会，我们是永远都不会相爱的两个人，我喜欢那样的，他喜欢那样的。哪样的？反正就是那样。在 Emily 和谭前不相爱的时间里，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忙碌，忙到各自在人生轨道里努力前行，忙到他没有时间给他介绍身上有书香味的男孩，他也没有机会给他介绍身材火辣的妞。2013年的那个冬天， Emily 破天荒的没有从我们的聚会上提前离席。朋友们问他，哎，你不会是被开除了吧？ Emily 故作一副悲伤的模样说，是，那该怎么办呢？朋友们相互一试，我立马心领神会说，能怎么办呢？这顿你请呗，趁着还有公司。哼，看你们这群人是有多渣。 Emily 跟大家宣布，她的同事生完孩子回来上班了。我们马上起哄站起来，干了一杯。哇哦，祝贺你同事。艾米雷说，我看见了他的宝宝，特别可爱。哇哦，祝贺宝宝，不是，祝福特别可爱的宝宝。艾米雷接着又说，所以呢，我就不用卖药啦，现在我专心做我的新闻了。我们再一次起身干杯的时候，只有谭前坐着不动。我们问谭前，你怎么不站起来呢？撑啊，啤酒撑肚子。那一次聚会，谭前也没有提前离开。我们问他，你标书做完了？谭前点头，做完了。 Emily 不做夜班 DJ 了以后，时间一下子变得充裕起来。朋友们都认为，在这种还算正常的生活与状态之下，Emily 的理想应该很好完成。一个身上带有书香味的男孩，如果他经常去大学校园里散散步，而某个单身男老师或者图书馆大爷又恰巧经过的话，两个人的荷尔蒙浓度在空气中饱和， 逐渐膨胀，爱情都是这样开始的。有一次和朋友闲聊起来，有人问起谭前，说谭前特别优秀，在济南的金融圈里也算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有人说，对呀，优秀就是每次聚会都迟到半小时以上。朋友说，那是因为他单位在高新区，开车进市区得一个小时啊。 Emily 惊讶的差点跳起来，什么？他单位在高新区，不是在我单位旁边吗？朋友摇摇头，怎么会呢？他告诉你他单位在你旁边，哼，逗你的。 Emily 说，那这玩笑开得还真够久远的。 Emily 告诉我，他2013年的秋天认识了谭前，从秋天到冬天的漫长时间里，谭前每每在他上夜班的时候，都会在他的隔壁的大厦里加班做标书，然后他做完标书，他卖完药，谭前顺道接他下班。我感慨，你是猪吗？会有人做个标书从秋天做到冬天，还每天加班做？ Emily 说，所以现在我不上夜班了，所以谭前也不做标书了。我问 Emily， 那么谭前是爱上你了？ Emily 还是不相信。不会啊，我们不会相爱，我爱的是那样的男孩，他爱的是那样的女孩。说完这句话， Emily 自己都笑了。爱情哪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当它降临了，我们都会变成看不见也听不到的傻瓜。在傻瓜面前，他的每一个眼神都是温柔的，他的每一种表情都是美好的。后来 Emily 的爱情故事我们都没有参与。据谭前说，他在单身前最后一次见到 Emily， 他像个女战士一样奋不顾身地扑到他的身上。 Emily 反驳他说，其实就是捧着一束花矜持地立到了谭前单位留下而已。那一天谭前恰好加班，当夜幕降临，谭前准备和这座城市说晚安的时候，他见到了立在他单位楼下的 Emily。Emily 走上去问谭前，哎，你给我找到了那样的男孩吗？谭前摇摇头。 Emily 说，那正好，我也没有给你找到那样的妞。 Emily 把鲜花塞到他的手里，同时还有一只冰凉的小手。再后来，故事陷入了俗套的结局。 Emily 和谭前变成了我们朋友中最能秀恩爱的无耻情侣。我问 Emily， 你们真的相爱了？ Emily 一脸幸福地摇摇头，不，不相爱，他喜欢那样的，我喜欢那样的。闪过的念头潺潺地流走，命运好幽默，让爱的人都沉默。一整个宇宙换一个红豆，回忆如困兽，寂寞太久而渐渐温柔，放开了拳头
了，然后呢？还好我有我家。
相爱，应该说两个人在一起，不需要什么理由，不需要两个人到底在外人眼里看来到底合不合适，甚至于你是不是彼此的理想型都不重要，在一起陪伴那就可以了。也许很多时候我们都无法解释为什么跟这个人在一起，不仅仅是爱情，友情也是一样的，你不知道为什么会跟这个人格外的投缘，格外的好，可是不论怎样它就是发生了，我们就是应该彼此珍惜，简简单单的去接受每一份爱，回馈每一份爱。今天的小情绪就是这样了，最后送上的是梁静茹的情歌，在这样一首歌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